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给您带来的新闻看点节目，我是主持人高峰。新闻看点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为您分析最值得我们华人关注的时事热点。这期节目首先呢，来跟大家探讨一下美中会谈。这次会谈呢，可以说是全球瞩目，两个大国在阿拉斯加州完成了历时2天的会谈，可以看出双方呢有尖锐的冲突，而且美国指责中共政府诸多问题，中共政府则以激烈的言辞不断攻击美国。在随后的闭门会议当中，双方谈及彼此关切的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美国达到了举办这次会谈的目的，而中国则认为双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期节目啊，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美中会谈，其次呢，我们聊一聊中国发生的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了时事评论员夏一先生来和我们共同分析新闻背后的看点。夏先生你好。
你好高峰，各位听众好。
那刚刚过去的美中会谈啊，美国官员呢他们是提出了说中共政府对西藏、新疆、香港等地区的打压特别严重，侵犯了人们的人权，而北京政府呢矢口否认，而且说美国的说法有强烈的火药味。中共方面杨洁篪讲话呀非常的犀利，和之前他和蓬佩奥的见面呢大相径庭。那么夏先生您觉得为什么杨洁篪这一次态度这么强硬呢？
我认为啊，这一次啊，杨洁篪和王毅他们啊是有备而来的。我们知道去年7月份的时候，杨洁篪飞到了美国的夏威夷，在那里同蓬佩奥会面，商谈有关特朗普政府和中国之间发生的问题。但是呢，这次会面呢，蓬佩奥在谈了1个小时之后就拂手离去，不欢而散。事后蓬佩奥说，杨洁篪的会谈当中，他是大段大段的在重复陈词滥调，一点新意都没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就走掉了。那么这一次会谈呢，其实是给了杨洁篪一个很大的刺激，或者说他们遭到了重大的挫折。从此以后，美中关系啊，在特朗普期间就是脱节了，那么美中关系外交层面上一直没有恢复。所以呢，中国方面呢是给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啊，要通过这次会谈呢、来重新把美中关系的沟通渠道重新建立起来，那么双方的官方往来啊也要重新建立起来，所以他们是抱着这个希望来的。但是在美中会谈之前呢、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布林肯啊，在中国方面宣布这是一次战略会谈的时候，即刻在下午就出面否认说这次美中会谈不是战略性的会谈。随后在会谈之前呢、美国方面呢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呢，包括就是举行了四方首脑峰会，主题呢就是讨论着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当然它的目标呢是直指中国。然后呢，会谈的前2天，布林肯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又访问了日韩，美日最后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点名批评了中国，这是相当罕见和强硬的。我们知道日本呢，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玩那个平衡术的，他极少在公开的场合抨击中国，但这次呢，日本呢同美国政府一起在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一直抨击到中国的东海和南海的行为，那么这件事就让中国非常恼火。同时呢，美国呢也在会谈前的一天公布了制裁24位中港官员，这些官员呢在摧毁香港一国两制这个制度中发挥了作用。这24位当中呢包括了14位副委员长。所以呢，就是在那个会谈之前呢、美国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而且美国呢是有很多牌的。杨洁篪和王毅在赴美之前呢、我认为他们已经预料到这次会谈是非常艰难的，也不会有什么具体成果的，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两手准备。但是没想到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在记者会上，布林肯呢就直截了当的把美国的这次会谈的目的和主张讲了出来，没有了以前的就所谓的客套，比如说欢迎杨委员，欢迎的黄部长到美国来上场这次会谈，现在冰天雪地的非常冷等等等等，这种客套话就没有了，就直截了当就是提出自己的观点。那么这种行为呢，在中国呢看来是非常伤面子的，所以中国呢就拿出了第二套的方案，也就是我们所看到杨洁篪花了17分钟的时间，然后又加了3分钟来回应美国的讲话。实际上这个做法已经打破了常规， 因为中国方面严重超时了，所以呢，这方面就引起了火爆场面。我们后来也看到黄毅四分钟的讲话也在抨击美国，所以开场白呢，让在场的新闻记者都感到错愕，都感到一种火爆的场面。所以呢，这个开场白是非常有戏剧性的。
OK， 其实当天的会谈视频显示啊，杨洁篪他在发表开场白当中，就像您刚刚说的，他一口气憋足了劲儿讲了17分钟，整个过程中啊，几乎不容任何人插嘴。而且呢，极为尴尬的一幕，就连坐在他旁边的中国女翻译也因此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可以看到啊，杨洁篪他用中文讲完话之后呢，他直接就对王毅说，王毅你说两句吧。然后坐在杨洁篪另一侧的女翻译急忙说，我先翻译一下。后来呢，杨洁篪就转过头对翻译员说，还要翻吗？翻译员有点尴尬的笑了一下，之后杨洁篪用不太耐烦的口气说，那翻吧。最后杨洁篪他用带着中文口音的英文说It's a test for our interpreter，这对翻译来说是一个考验。那等于说啊，他似乎呢是要表达一种很骄傲自满的感情。那夏先生，您觉得杨洁篪为什么一口气讲了17分钟，不给翻译一点时间去中途插嘴呢？
我认为这次杨洁篪的讲话不是要讲给美国人听的，他主要是讲给国内的中国人听的。我们知道双方啊事先有规定，每个人讲2分钟话，再加上翻译2分钟，跟美国方面中国方面各有8分钟的时间表达自己的开场白，随后呢就请记者离开，这是规矩。但是在布林肯呢用了2分27秒，这个沙利文呢用了2分17秒表达出美方的观点之后，那么杨洁篪呢就立即就用17分钟的长篇讲话做出强烈的回应。在这17分钟当中啊，也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他根本就没停下来让翻译翻译，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想让翻译去翻译，他这话主要是讲给国内人听的。那么我们看看他17分钟讲话主要内容是什么。第一，美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他主要是指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问题。第二呢，就是说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并不怎么样，还是先说说非裔遭枪杀的问题吧，自己管好自己，不要总是责怪中国了。第三，他说美国才是网络攻击的冠军啊。第四，他讲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呢，不代表西方的价值观，更不代表全世界价值观，不要再吹嘘美国的民主了。第五，他还说中国可以在世界上开辟另一条道路。那么我们可以从他的讲话中的5个要点中可以看到，他这种讲话从会谈主题根本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我就觉得他一方面是回应美国，表示一种强硬姿态，还有一方面他主要是讲给国内人听的。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让翻译来翻译。最后因为翻译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嘛，你不能讲了17分钟话之后，美国人什么都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翻译又不翻，翻译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要求把话给翻完。网上有调侃说，其实这个小翻译啊，根本就不懂事，因为这话本身就不是讲给美国人听的，你要翻译的话可能会打乱他们的部署，或者说打乱他们的如意算盘，就说翻译不懂事。当然这是网上一种调侃。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他讲话之后啊，然后呢他接着让黄毅讲，黄毅的四分钟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国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行径，他还说这个老毛病要改一改了。所以呢，从整个过程来看，中国违约在先，超时在先，但是在中国的那个网站上，新闻媒体上都报道说是美国严重违反程序，然后呢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其实这方面都是中国在胡说八道，因为中国的媒体是欺负那个国内的人呢，不能得到国外的全面信息而变得故事，所以这一点也是很有趣的现象。
OK， 那其实美中这次会谈啊，等于说是中国方面呢，他有那么长的17分钟的时间不是在跟美国对话，更是在对中国的小粉红洗脑。
是的，我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那个沙利文和那布林肯啊，也感到很错愕，诶，怎么讲这种话呢？但是布林肯反应很快，最后呢就要求记者留下来，因为按照事先的规定，就是各自开场白讲完以后就请记者退场，然后呢就进行关门的会议。但是呢，那个时候布林肯就要求记者留下来，说大家听听我们的反应。他说沙利文先生可能也会讲，然后呢布林肯呢就进行了反击。他说呢，美国一向正视自身的缺点，作为一个自信的国家，并不委言自己的失败，并自始至终的会进行自我改善的。同时呢，布林肯还说呢，几年前的拜登和习近平的会晤，那个时候拜登还是副总统的时候，飞到中国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同习近平国家副主席啊有一段对话。拜登曾经对那个习近平说，读美国书 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今天呢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回应也是非常强硬的。当那个布林肯呢和萨利文讲完之后啊，他们就请记者离场。但是这个时候呢，中方呢也要求补充发言，但是这个时候美方就说，你们中方呢已经严重超时了，如果呢你们这次还要补充的话呢，那么中方呢你将继续超时，所以呢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为了对等期间，他还是请那个记者退场，就不让中方再继续补充他的那个观点。这个时候呢，杨洁篪呢又发飙了，他说了一大堆火气很大的话，比如像把你们想得太好了，我认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的，还说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的同中国说话，他还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我们从实力的立场同你们谈话，20年、30年前就没有了，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等，这一些不适合在公开的外交场合所说的话。当他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在场的中国和美国记者都感到很错愕，也引起了一种骚动。但是呢，就是他这种话呢，剪辑以后啊，在中国的网上、官媒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这种讲话语不明事情前因后果，不明那种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杨洁篪会讲这句话的这种前因后果的，中国那个网民啊，等于说又打了鸡血。那么很多人以为中国又强大了，好多人以为中国人在美国面前很强硬。其实如果你把那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啊看一看，你就会发觉，首先是中国人超时违约在先，第二中国人就是说到最后又没有按照正常的外交礼仪讲话，但是在网上，在中国的媒体上完全是反过来的，完全说美国是在首先违反那个所谓超时的这个规定，美国人又不遵守外交礼节，对中国进行打压等等。其实真的是事情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这方面，我希望中国的那些小粉红们也好，中国的民众也好，在做判断之前要多听听其他方面的信息，进行一下分析比较，你就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画面，帮助你分析理解在开场白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么的火爆。
那这一次美中会议谈它对于美国和中国两方各自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这次会谈呢，其实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会谈，之后呢，双方呢也没有召开记者招待会，当然事先也说好了不会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这次会议啊，其实是以高调火爆开场，但是呢以低调形式而结束。在那个火爆的开场白之后啊，双方呢进行了2天的一共9个小时3次的闭门会议。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啊，沙利文说啊，我们是清醒的来，清醒的离开。布林肯表示，就是美国呢达到了举行这次对话的2大目的，也就是说是对中国啊明确表明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对中国行为的严重关切，同时呢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政策优先事项和世界观。沙利文说呢，美国这次在会谈中啊是直截了当的，他说美国呢会前会后呢我们都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将基于这次会谈的情况，在与盟友和伙伴商榷之后啊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这是美方的官员的意见。中方啊在步出会议室之后啊表情严肃，一言不发。事后呢在接受那个香港凤凰台记者的采访中啊，以及新华社的通稿中，他们都说呢认为这次会议呢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有益的，双方坦诚对话，但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依然存在着重大分歧。但是他也再次强调，中国将继续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利益。王毅在回到北京以后，在见记者的时候，他说到这次会谈中啊，中方向美方明确提出主权和领土完整是重大原则问题，希望美方不要低估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维护民主尊严和权益。我们可以看中美两国领导人事后的谈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点，双方都没有透露会谈的细节；第二点，双方呢都重申了各自在会谈之前就发表了主张。中国方面其实在那个会谈之前，他也公布了自己要在这次会议当中讨论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美国啊重新考虑对中国经济制裁问题，包括对华为制裁和其他高科技制裁问题。第二呢，就是关税问题上希望放松。第三呢，就是说在那个限制中国的外交人员到美工作 作的签证以及留学生的在美国学习的签证上问题上，希望美国也放松了管制。第三就是他说要重申中国的所谓的红线，美国是不能碰的。那么他所说的红线，那就是说台湾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等等，这都是所谓的内政，所谓的红线。美国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他要在这次会谈当中要向中国方面对新疆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的关注等等。那么正好呢，这方面呢就是说同中国是有矛盾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双方一致认为这次会谈还是有益的，因为至少对话的渠道、对话的模式可以建立起来，虽然还没有全面展开，但是对话总比不对话来得好。我认为这次对话呢，还是在非原则问题上、非价值观的问题上，双方还是达成一些共识。比如说在气候变化、在朝鲜和伊朗的核武问题上、在阿富汗的问题上，双方基本上都交换了意见，也比较容易达成一些共识。整个会议当中，应该中方手上是没有什么牌的，所以在气候问题上，他也向拜登政府让步的。因为国际气候问题其实是拜登政府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急切希望达成他的目标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进行配合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有一种观点，有一些分不清爱党和爱国区别的人说，这一次呢和100多年前的庚子赔款比起来，中国进步多了。以前八国联军出兵中国，后来赔了一大笔款，那个时候呢清朝政府不敢说话，这一次杨洁篪表现出了很强硬的态度。但其实我们仔细回过头来看一看这次会谈，杨洁篪和王毅的表现呢，究竟是给中国长脸了呢，还是说某种程度上再一次让国际上看了笑话？
我认为这次杨洁篪和王毅啊，在镜头底下让人家都看到，就是他们是如何违背规则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咄咄逼人、战狼式的这个外交官的那种形象也出来了。战狼外交其实是上面主导的，也就是说中国最高的两个外交官他们的意思也是战狼化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让人担忧的。至于说到同1901年这个辛丑条约签订时那个时候相比，100多年前中国签下这个丧权辱国的这个条约，其实呢是由于当时那个清皇朝政府啊自己的一系列政策所造成的，义和团那个民粹主义所招致的。100年之后，中国依然是煽动国内的民主情绪，而且呢上层啊也是用那种民粹主义或者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来鼓励那个民众的反西方吧，或者说排外那种倾向吧。我们可以看到120年前和120年后的今天，很多地方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并不认为中国比120年前来的更加进步了。相反，我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循环。我觉得120年前的现象又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可能是所谓的 2.0 版或者 3.0 版，表现形式、方式等等更高级一点。而且呢，确实呢，就是说中国的实力同那个时候是不能相比了。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帝国主义啊，同现在的帝国主义者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从本质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如出一辙。
那说起来中共政府他们的这种宣传的，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就说呢有一个叫郑国成的 YouTuber， 他呢一直以来被网友称作是大五毛，他在喝醉酒之后呢竟然发表了长达4个小时的破口大骂共产党的言论。之前呢郑国成他的立场一直是支持中国政府的，但是呢这一次他这4个小时似乎是酒后吐真言。首先呢说他家的山林问题，然后呢又说很多当官的把子女送到美国，然后呢还说不能实现讲什么共产主义，把宪法改了。那么他这四个小时整个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到呢讲话非常的激动，或许是因为酒醒之后意识到了自己大难临头，很可能小命不保，然后呢就立刻道歉，但是呢还是遭到了大规模的封杀。他的这个视频虽然删除了，但是郑国成在中国的 B 站账号、知乎账号还有微博账号全部都被删除。那么夏先生，您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
郑国成呢，他在油管上是一个著名的五毛网红，很多的节目就抨击国外的民主，那么宣扬中国的进步，也有很多粉丝。那这一次呢，主 主要问题就是他在喝酒之后啊，把他的家乡的情况给说出来了。他的家乡呢是位于那个吉林省安图县，他的父母呢分别是山东移民和朝鲜族人，在那个乡里面呢、啊、曾经有过多起林业资源的纠纷，而产生了民告官的事件。乡里的民众啊，包括他父母吧，一次次的维权，但是呢每次维权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很多人呢经过维权之后呢又受到打压、受到了迫害。所以这次呢酒后之后呢，他就把那个事情给讲出来了，表示了对当地的政府、对共产党政府的官员的绝对不满。他发泄了一通之后呢，可能后来他也发觉了事情不妙，他赶快就删除自己的油管视频啊，而且进行了道歉。可是呢很多人呢在他没删视频之前呢把他的视频给录下来了，然后放到网上放，所以呢在中国在网上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所谓的中国爱国主义网红或者五毛网红啊，这些网红呢都有双重人格，他们说的东西和他们心里想的东西往往是不一样的。其实他们对那个社会啊，社会上不公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而且呢多多少少心里面的这个良心啊还是未灭的，还是很有良心的。但是呢由于他们可能为了爱国需要吧，或者为了所谓的流量吧，是为了自己所谓生计吧，在网上往往说的是言不由衷的话，但是一不小心一旦喝醉了酒控制不住了，就把自己的真情给流露出来了。这也是中国爱国主义者很大的一个写照吧。他们在网上总是抨击美国，总是抨击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其实他们的亲人早就移民到美国去了，或者说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去了。在他们眼里就是说爱国是为工作啊，爱美国是生活，他们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得相当开的。曾国成这件事件虽然只发生一天，但是他其实是中国五毛生态中的一群人当中一个写照吧。
所以这一次郑国成的事件也提醒了广大的中国民众，就像您刚刚说的，很多中国民众呢是有这种双重人格，他一面呢是在骂着中国政府，一面呢他还要维护着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应该呼吁更多的中国人民要认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而不应该呢是这个盲目的再继续去维护它。
对许多小粉红来说，他们永远是韭菜，该割你的时候那个镰刀啊斧头啊会毫不犹豫的割下来，所以呢你们不要对镰刀斧头抱有希望。
那这一期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就先为您分析到这里，感谢夏先生做客本期节目。
谢谢你高峰，谢谢各位听众，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